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了，新的一年即将到来。
对啊，师兄，但是我最近看到好多视频都在讲2026年会有金融海啸，我心里毛毛的。
哦，你看到什么内容？
有一个视频标题超吓人的，华尔街内部文件泄露，2026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时间表曝光，普通人只剩下最后三个月逃。然后还有布兰登·里格斯的预言，说川普和一只涂红色口红的猪什么的，总之就是在说金融海啸之前会有一波回光返照，股票创新高，加密资产创新高，一切数字都很漂亮很亮眼，然后就会迎来一股巨大的金融海啸。这类视频真的很多，看得我心里很慌。
其实不只是这些视频，连富爸爸、清崎和罗杰斯这些财经界的重量级人物都预测2026年的金融海啸会比2008年更惨烈。
连他们都这么说啊，那听起来更可怕了。
师妹，那你问我会不会担心，对吧？
对啊，师兄，你会担心吗？
其实大多数人看到类似的预测，心里多多少少都有点担心。有人会说这是谣言，根本不理会，还会嘲笑。也有些人会思考，这真的会发生吗？心里有个疑问。
对，我自己也是这样，一方面觉得可能是危言耸听，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好像有点道理。
那我们就利用今年的最后一天来好好谈谈金融海啸这个话题。从我们做第一集节目以来，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金融系统的缺陷以及它的破坏力。从第一集的银行部分准备金制度，第三集的600万亿金融衍生品，再到联准会的疯狂印钞、金融毒瘾、全球央行的集体毒瘾，这个系统的核心动力就是激励人性中贪婪的部分，要求利益最大化，加大杠杆的利用，不断扩张债务，这些都是金融海啸的构成因素，所以海啸的到来是必然的。
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来了？
没错，
师兄，那你对于金融海啸一点都不会担心吗？
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我的答案是我既不担心又很担心。
啊，这什么意思？
让我慢慢解释。首先，为什么不担心？因为我自己已经把一大部分资产配置在实体黄金与白银，面对未来的金融海啸，我一点都不担心，因为我的诺亚方舟已经造好了。我相信其他和我一样已经配置好实体黄金白银的听众也不会担心。
那为什么又担心呢？
因为我看到我们听众里还有很多人还没有配置实体贵金属，还没有建造自己的诺亚方舟，还在迷信系统里的资产，例如股票、债券、存款、理财产品、养老金、黄金 ETF、 白银 ETF、 矿业股。
师兄，你怎么说人家是迷信啊？
好吧，那我今天就好好的一一解释为什么这些资产都有极大的风险。先从股票说起，很多人觉得股票是优质资产，对吧？
对啊，买好公司的股票长期持有不是很好吗？
问题是当金融海啸来临时，所有股票都会暴跌。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道琼指数从14000点跌到6000多点，跌幅超过 50%。 而且更可怕的是，当系统出现流动性危机时，你可能根本卖不掉，交易所可能暂停交易，券商可能破产，你的股票可能被冻结。
天哪，那债券呢？债券不是比较安全吗？
上一集我们才讲过，当利率上升，债券价格就会暴跌，矽谷银行就是这样倒的。而且如果发债的公司或政府破产了，你的债券就变废纸。再说当真正的金融海啸来临时，谁还有能力还债？
那存款呢？钱放银行总该没问题吧？
师妹，你忘了吗？我们第一集就讲过部分准备金制度，银行只保留 10% 的存款，其他都贷放出去了。当挤兑发生时，银行根本付不出钱来，而且存款保险通常只保障一定额度，超过的部分你可能拿不回来。
那理财产品呢？银行推荐的那些理财产品？
那更危险，理财产品底层资产通常是债券、股票甚至衍生品的组合，当市场崩盘时，这些产品会一起暴跌，而且很多理财产品有锁定期，你想赎回都赎不了。
那养老金呢？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政府或公司都有保障。
师妹，养老金的风险可能比你想的还大。首先，养老金通常投资在股票和债券的组合，当金融海啸来临，这些底层资产都会暴跌，而且养老金有很长的锁定期，你根本领不出来。更严重的是，很多养老金系统本身就已经资不抵债了。
资不抵债？
对，全球很多国家的养老金系统都面临破产危机，因为政府承诺的养老金支付远远超过基金里实际的钱，当金融海啸来临，这个缺口会更大。 到时候可能大幅削减给付金额或延后支付年龄。
天啊，那我们缴了一辈子的养老金不就……
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能把退休保障完全寄托在养老金系统上。
那黄金 ETF 呢？这个总得安全了吧？毕竟是黄金啊。
这个我们之前的集数讲过， ETF 只是一张纸上的权利，你并不真正拥有实体黄金。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，基金公司可能破产，托管银行可能出问题，或者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实体黄金对应那么多 ETF 份额，到时候你拿着一张纸去哪里换黄金？
那白银 ETF 也一样了。
对，而且白银 ETF 的杠杆比黄金 ETF 更夸张。我们讲过，指白银的杠杆是1:200到1:400，当挤兑发生时你排第几个。
那矿业股呢？买黄金白银矿业公司的股票总可以吧？
师妹，矿业股首先它是股票对吧？
对，
有，而且这个风险非常关键。提醒一点，在金融海啸来临时，所有的股票会面临无差别的抛售，记住是无差别的抛售。
无差别的抛售是什么意思？
意思是不论优质还是劣质的股票都会被抛售，即使你手上拥有的是优质的矿产股也一样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优质的不是应该被保留吗？
因为金融海啸来袭时，很多人的股票有可能因为付不出保证金而被强制平仓，大的机构也会因为避免违约而大量抛售股票来回收资金。
这听起来好像……
记住我们之前提过的部分准备金和6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吗？
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数字太惊人了。这个600万亿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10倍，是全球 GDP 的7倍。
对，在这个系统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应付全部的人同时提款变现。金融海啸来袭，这就是全部的人都要提款变现的时候。
所以这是
超级大挤兑。这时候就算你的矿产股本来很优质，也会被无差别的抛售，因为大家要的是现金不是股票。你想卖可能卖不掉，因为市场流动性可能冻结。更糟的是，整个股票交易系统可能会出现技术性问题或出现熔断现象，全部暂停交易。
熔断？
对，就是股市暴跌触发断路器，整个市场强制停止交易。这个熔断现象在2020年3月就给我们展示了4次，3月9日、12日、16日、18日，短短2周内发生4次。
天哪，4次。
对，而在此之前，美股历史上只在1997年发生过一次熔断，2020年一个月内就发生4次，这说明什么？
说明系统已经非常脆弱了。
没错，既然发生过，将来也可能再发生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了解到这些潜在的风险和危机，你还会觉得金融海啸不可能发生吗？
哇，这听起来真的很可怕。
嗯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只要你还在金融系统里，你就要承担金融系统的风险。
那师兄，这又回到我们一直强调的核心理念了，对吧？
正是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矿产股再好，它本质上还是一张股票，还是在金融系统里面。
所以我们的使命是
完全脱离金融系统，不是在金融系统里找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，而是离开金融系统。
那什么才能让我们离开金融系统？
实体经营，当你手上握着实体黄金白银，你不需要依赖银行，不需要依赖股票市场，不需要依赖任何中介机构，它就在你手上，你真正拥有它。
师兄，听你这样一说，这些资产确实都有问题。
所以你看，这些所谓的资产本质上都是系统内的数字或纸张，当系统出问题时，他们都会出问题，就像一艘船上的不同舱位，船承得住哪个舱位都一样。
这个比喻好形象。
因为还有很多听众在留言里问说，实体贵金属太麻烦，溢价太高，回收价值有80%，所以还是考虑纸黄金、纸白银。我看了真着急哦，真为他们担心。
师兄，你为什么这么着急？
我们本来预计一周出2集，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被这个系统洗脑太久太深了，有时只听1集2集很难帮他们转变思想，而且我们发现情况越来越紧迫。从我们第一次提出白银被压制的11月20日到现在，白银已经从50美元涨到70几美元了，所以我们改成日更。其实也有听众反映说我们更新的很快，这是因为我们心里急啊，觉得整个时事发展的很快，为的就是要从多方面说明这个金融系统的脆弱性、欺诈性与迷惑性，最后引出如何脱离这个系统，利用持有实体贵金属来保住自身财富。时间真的不多了，我们心里急啊。
但是师兄，我看到有听众质疑说，黄金与白银在2020年新冠疫情时也出现大幅回落啊， 跌了将近三分之一，实体黄金与白银不也是下跌？
这位听众说对了一半，我在2021年配置实体黄金与白银前也查过黄金与白银的价格，当时也是被那个跳水的价格图吓住了。
那后来呢？
后来在一次观看贵金属的访谈节目中，一个贵金属的中盘商说了一个惊人的现象，当时白银期货也就是指白银的确从每盎司18美元跌到12美元，所有的 ETF 都暴跌，但是你知道实体白银价格怎么样吗？
也跌了。
不、哦、恰恰相反，实体白银价格反而暴涨，从每盎司18美元涨到24美元。
怎么会这样？
你要付出多一倍的溢价才能买到实体白银，而且还供不应求，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，纸白银和实体白银根本是两个市场，当危机来临时他们会完全脱钩。
虽然说纸白银跌到12美元，但实体白银涨到24美元。
没错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那些持有纸白银的人看着账面亏损 33%， 而持有实体白银的人看着价格上涨 33%， 同样是白银，却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世界。
这真的太夸张了。
所以那些质疑实体贵金属溢价高的人要想清楚，你宁愿付 10% 到 20% 的溢价真正拥有实体资产，还是要省这点钱最后可能血本无归。
确实是这个道理。
而且我要说明一点，从今天这集开始，我们不再提供配置贵金属比率建议。
为什么？
因为配置多少这是听众自己要做的功课，大家要自己做功课之后自己决定。因为大家在做功课的时候会慢慢了解这个金融系统的本质，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，到时候大家就知道如何配置自己的资产了。
这样啊，
最后我们要分享一位听众的智慧，他的做法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参考。
他怎么做的？
他分享说，日常开销的钱留在活存，方便随时使用，但储蓄的部分转成实体经营，用定存的心态长期持有，需要用钱时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把经营卖掉变现就好，就跟定存解约是一样的道理。
这个想法不错。
对，优势在于没有提前解约的惩罚，主控权完全在自己手上，没有银行坏账风险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真正拥有这些资产。
师兄，我懂了，所以不管2026年会不会有金融海啸，我们都应该提前准备，对吧？
没错，金融海啸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来，因为这个系统的设计就注定了它会崩溃，就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总有爆破的一天。
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它爆破之前准备好自己的财富急救包。
完全正确，而这个财富急救包里最重要的就是实体黄金和白银，因为当所有系统内的数字都归零时，只有你能触摸到的实体资产才是真正属于你的。
明白了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。
师妹，新的一年即将开始，希望我们的听众都能在新的一年里做出明智的选择，建造好自己的诺亚方舟，也别忘了把这些知识分享给你的家人和亲友，让他们也能在金融海啸来临前做好准备。拜拜。
拜拜。